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讲到要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来，也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建造成为一个成熟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传讲的这篇信息，特别是我自己会非常非常最近非常非常有负担，能够盼望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知道如何人能够认识神。虽然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，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好好的检视一下，我们做基督徒的，当我们领受这一段话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经历到耶稣所说的就是重生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有一个官，犹太人的官，也是在公会里面他们这个宗教他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他本身又是法利赛人，对法律是非常非常了解的。他来访问耶稣，他在夜间的时候来见耶稣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想要来见耶稣，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他想要来面对面的与耶稣来谈话。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谈话，我们是很盼望能够面对面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用电话讲电话，我们只听到声音，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够面对面，像 Skype 还有其他的 FaceTime 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的进步流行，所以我们盼望能够见到对方。但是当我们见到对方的时候呢，如果只是透过这些工具而没有面对面的时候，总是会有些缺憾。我们盼望能够面对面一起坐下来，不仅是一起坐下来能够讲话，同时呢也能够看到对方，同时也能够彼此之间有互动。如果发现对方好像口渴了，我可以倒一杯水给他。弟兄姐妹，谈话除了有口语的谈话，同时有肢体动作的谈话。我们常说肢体语言有的时候很重要，有的时候你表达你出来一个不经意的动作，你伸个懒腰，你就会让对方觉得你好像不想要跟我谈话，你好像有点厌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面对面除了口语以外也有肢体方面的动作。不仅如此呢，刚刚提到一点，就是我们也能够有些互动，或者是你没有椅子坐，我搬个椅子给你来，你会发觉到对方好像蛮在乎你的，是不是？尼哥底母他想要来见耶稣，他希望能够面对面的跟他谈话。而且我们要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夜里来见耶稣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非常非常了解原因，但是呢我们可以揣测出来一件事情，因为他是公会的一份子，法利赛人一向都是与耶稣基督敌对的，会用很多的一些逻辑思维论断的方式来面对耶稣基督。当然在夜里来见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白天他很忙，对不对？在晚上的时候他可以跟他好好的坐下来谈谈心，谈谈心里的话，这是尼哥底母他很盼望的，有一个面对面的交谈。但是在这个面对面的交谈当中，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们进入到一个脑对脑的交谈，是不是？我们也知道当谈话的时候不是说无所事事的，不是只是谈一些有的没有的，不是只是说今天天气好吗，不是只是谈一些说你今天吃饱了吗，不是，这也是脑对脑的，也就是说到思想对思想的。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的存在很大的意义就是有思想，能够思考，有逻辑的思维。同时呢法利赛人他们是讲话很有规律的，他们也设立一些规条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。所以尼哥底母他从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跟耶稣基督交谈之后，进入到一个脑对脑的交谈。但是脑对脑的交谈够不够呢？如果说只有脑对脑的交谈，有时候会引发一些议论，对不对？或者一些争论存在。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的查经班里面是不是常常都在脑对脑，我们想要辨明一个真理，我们想要了解一件事情，无可厚非，需要的。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抓不到重点呢？我们没有看到整段经文的经意是什么。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查考中的时候我们想要赢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临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我们需不需要调整一下？有人说我的个人词典里面是什么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词典哈。 当然我们 有百科全书，对，我们也有 大英词典，还有是我们一些、中国的这个词典，很多很多词典。但是有没有一些个人的词典？有些人说我的个人的字典当中，我的词典里面是没有输这个字，绝对不能输，是不是？我只要一输的话，我的难过，不仅难过会气愤，我想要能够胜过对方。我不晓得你的字典里面是不是只有这个字，或者是没有这个字。当然有些人一再的输，一再的输，以至于他自暴自弃，沮丧到一个字典。但是很多人他说我的字典里面是没有输这个字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一个字典他说我的字典里面是没有哭，也就是说没有泪，绝不流泪，绝不流泪。我为什么要流泪呢？对不对？好，你会发现一个不流泪的人，一个不哭的人，你会觉得有点无情，是不是？当然正面来说他很刚强，是不是？他能够承受住一切的担子，他能够承受住一切的批评，他能够为了迈向成功，他可以放下很多东西，他可以刻苦锻炼。可能有些人是有这样的一个字典，我绝对不流泪，我要想办法好好的迈向成功。当然有些人会不会说我的字典里面啊是没有什么别人负我啊，没有别人亏负我啊。当然有些字典说，我说啊、有一些字典讲到说我绝不亏负别人啊。当然以前小的时候常常听到啊，或者是看一些电视剧啊，都看到这一些英雄人物啊，他爸爸妈妈好好的教导他说，你千万不要亏负别人，就绝不做亏心事，绝不亏负别人，这种人是很有情义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有发现一件事情，有人就盼我说绝不能有人负我，绝不能有负我哈，谁负我我就想办法对付他，是不是？你会发现这种人是无义的人，无情无义的人，是不是？那我不晓得你的字典是什么呢？你的字典是什么？有人可能更进一步比较好的，比较正面的，这个字典是什么？绝不放弃，是不是？绝不放弃，是不是？会不会有这样的字典出现？的确这是非常非常励志人心的哈，绝不放弃啊，就是我遇到任何状况的时候我都坚持到底。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词成为他的字典，他的个人字典当中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。那有没有人字典是绝对没有恨，绝对没有恨？有没有？你们在座的有没有恨？从小到大有没有恨存在？有没有？有的举手。哎，只有几个还能为举手啊，其他的不举手是吧？哎，不错，感谢主，你没有恨啊，你没有恨。那是否真的没有恨呢？我们有时候不敢说，对不对？也不敢说，有时候或许你有这个想法，但是不见得能够施行的出来。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被人家逼迫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父啊，饶恕他们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。如果我们的个人字典当中有这个字，非常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，感谢主，我也很敬佩你没有这个字啊。拿破仑他说了一句话，他有句名言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一切都可以改变，一切都可以改变，不可能，只有平庸的人他的词典里面才有，不可能，只有在平庸的人词典里面才有。他讲这句话的确给自己给别人一个很大的提醒，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有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是非常非常好的。耶稣基督他也说，在人不能，但是在神怎么样？凡事都能，凡事都能。我们的个人词典，我不晓得你收录到哪些东西，你收录到哪些东西。弟兄姐妹，刚刚讲到说尼哥底母他来找耶稣，希望有个面对面的对谈，然后呢他也提出了一些问题，有些脑对脑的对谈，脑对脑的对谈。我们看尼哥底母，他到底他问了哪些问题哈？问哪些问题？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啊，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之后，他基本上三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第 第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人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若没有人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这句话简单说是什么呢？简单说就是，耶稣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对不对？我知道你是师傅，我知道你是老师，我也知道你是从神那边来的。对一个法利赛人能够有这样的表白，真是不简单了，不简单。他能够有这样的表白，其他法利赛人不认为，对不对？还想办法要逼迫耶稣啊！他们想说，如果说耶稣你是从神来，是从神来的先知的话，就表明他们好像没有立场了。他们承认耶稣是先知的，他们就必须要尊他为大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他不是先知的话，他们也说糟糕，群众都跟随他，群众都拥护他，那我们就惨了，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打击哈。所以他们也不敢讲。也在这里，尼哥底母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同时呢，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这句话已经清楚的表明了他是有神同在的，虽然他还不敢确定耶稣到底是谁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耶稣，你到底是谁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提出这三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第二个问题，对不起，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如何能重生，对不对？第三个问题是怎能有这事呢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他问了三个问题。刚刚提到这脑对脑，我们需要有思考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讲话必须要有逻辑，这点对那个尼哥底母来说是完完全全有的。他不愧是个学者，不愧是个学者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除了这个面对面，除了脑对脑的这个对谈之外，还不够，还需要有心对心的，是不是？心对心的对谈。而心对心的对谈是什么呢？心对心的 对谈是讲到说，我们愿意敞开彼此，我们可以赤肉敞开的来谈，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自己放下，我们可以完全的敞开，完全的开放。心对心的 对谈强调的是彼此之间的情感，情感上的交通。然后呢，一讲到说彼此可以分享我们的喜好，有的时候跟人家谈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跟一群人在一起不见得能够谈某些东西，某些东西可能会成为彼此之间争论的焦点，或者是成为地雷，对不对？你发现如果我们政治立场不一样，坐下来谈，你绝对不能够触动那些不同政治立场的神经，你一谈你绝对是不欢而散。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，我们如果跟对方谈信仰，他不喜欢信仰，他跟你信仰是不同道的，你跟他谈的时候他也没办法跟你谈下去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使者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用诸般的智慧把福音传出去。弟兄姐妹，心对心的 对谈是讲到彼此间的情感，如果我们彼此间有情感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赤裸敞开的谈。还有心对心的对谈也强调的是，当我们能够彼此敞开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彼此好好的相交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涉入到一方面，就是委身的方面。你是我兄弟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我都愿意挺你。当然，做一个好兄弟还是要分对错的，对不对？问是非的。但是不管怎样子，只要你做的是对的，我绝对挺你，绝对站在你那边。心对心的对谈，尼哥底母跟耶稣谈，他看来似乎已经好像已经进入到这个地步，他很想了解耶稣，耶稣基督你到底是谁？我也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你有神同在，如果没有神同在，就绝对不能够行出这些神迹奇事来。同时你讲的道是非常非常有理的，讲的道是带有权柄有大能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样够不够呢？当尼哥底母问出这样的问题来的时候呢，他想要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呢，耶稣有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？ 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所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好像答非所问，好像答非所问，是不是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是不是答非所问？然后耶稣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回答了他的问题没有？耶稣基督在这里先不去正面回答，到底我是谁？到底我是谁？而他是要回答的是，你该怎样子？你该怎么样子？你该怎么样子才能够见神的国？这是耶稣他所回答的。所以在这里，耶稣基督他要让能够进入到另外一个地步，不仅是从面对面，从脑对脑，从心对心，更是进入到灵对灵。灵对灵，这是他所没有办法理解的，他所没有办法预测到的。尼哥底母没有办法预测到耶稣基督竟然会回答他这样的问题。其实他特别提醒，如果说你要跟我相交，如果没有同样在一个领域里面，是没有办法相交的。耶稣基督是在神的国里面，但是我们人却在人的国里面。耶稣基督的思维是天上的思维，但是我们的思维却是地上的思维。什么是灵对灵呢？什么是灵对灵？其实灵强调的是什么？强调的是生命。生命，我们如果跟别人要有灵对灵的对谈，就是讲到生命的问题。耶稣基督说，你若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他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彼此必须要有生命相交的。如果说我们不是葡萄树的枝子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葡萄树相交。耶稣说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灵对灵的对谈是强调生命的部分，讲到生命的部分，而也是强调人跟神之间的相交的部分。人跟神之间的相交，如果说我们不能跟神相交的话，我们就不在同一个领域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，除非我们能够回到灵里面。灵是什么呢？在创世纪那边说到怎么样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呢地面怎么样，渊面黑暗，好，空虚混沌，然后呢说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那里讲到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是用他的灵，但是这一部分好像我们还不是太清楚。但是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井边跟妇人对谈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神是个灵，神就是灵，但是神也用灵来创造天地万物。我们越读新约，我们越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发现，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圣灵来了，圣灵来了。耶稣基督说，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。他说，我与父原为一，同时我去了要差派圣灵来。所以在这里看到，灵就是神，神是个灵，然后神又有灵。在这里我们要认识一点，就是弟兄姐妹，人是被创造成为有灵的活人，亚当被造是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但是保罗他更清楚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不仅了解说亚当是个有灵的活人，同时保罗他说到说，那怎么样，首先的亚当跟末后亚当之间的区别，末后的亚当是什么？叫人活的灵。灵对灵的对谈必须要谈到这位神，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，我们是他所创造的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必须讲到生命的部分。既然是他所创造的，我们只有离了他才有生命，若离了他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我们就没有生命，我们只有跟他连接在一起。灵对灵的对谈讲到生命，灵对灵的对谈是讲到与神相交。不仅如此，灵对灵的交谈对谈是讲到彼此的互相的依赖。人若离了神就不能做什么，我们一定需要依赖神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需要依赖神，如果没有神我们就没有生命， 我们就没有永生，就没有永恒。神也需要我们，他要使用我们成为他的器皿，这就是他创造人的目的，创造宇宙万物这个世界的目的，要人成为他的器皿，去荣耀他，去与他一起同工。尼哥底母他问这几个问题，耶稣回答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因此尼哥底母马上就问，人如何能重生呢？对不对？的确，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也跟他一样，跟尼哥底母一样，会有这个疑问，是怎么能重生呢？我是不是能够重新的回到母腹里面生出来？我已经那么老了。这里虽然没有记载尼哥底母有多老，但是我们相信他具有这样的身份，是个官，又是个法利赛人，是个学者，我相信他应该会比耶稣当时的年纪要大。那耶稣是在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的，是不是？他一定是有某种的学识修养素养，或者是有他的年龄的，怎么能够进入到母腹里面呢，生出来？的确，这是我们问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但是不要忘掉，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是灵，他说的是灵，而不是说到肉身。的确，我们已经是从母腹里面生出来的，当我们从母腹里生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，是不是？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，我们的领受了爸爸妈妈所说的一些话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，如我们虽然不记得我们最 年龄最小的时候，就是刚生出来的时候，对父母的反应是什么，我们不记得。但是我们有了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记得，我们会提醒我们，就像他们一样，对不对？当孩子出来之后没多久的时候，你就会就赶快跟孩子说，哎，叫爸爸，叫爸爸，是不是？叫妈妈，叫妈妈，是不是？他开始听到你所说的话了，他见到这个世界了。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这是耶稣回答的。但是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这是也是我们的问题。但耶稣马上回答，耶稣马上回答，回答什么事呢？他这里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，也是如此。耶稣基督在这里清楚地表明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。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，但是呢，他特别提醒他，你必须要从灵来生。从灵来生，这是重生。重生之后，你才能够见神的国，才能见神的国。他用风来作为比喻，我们虽然不能够完完全全看见并且体会什么是灵，但是我们可以体会风的存在，风的存在。灵你看不见，但是你会看见灵所带出来的一些果效。30多年前的时候呢，曾经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团队，这个圣乐布道团团队，那我们团队当中的其中的一位弟兄，他暑假的时候回来跟我们一起服侍。那时候他读 Stanford， 他是一样跟很多在座每一位很多不少人是一样的，是读数学的，读工数学博士。他就回来，那有一次呢，带我们到他的哥哥家里。他的哥哥是一个医生，那时候是算是一个在台北市是蛮有名望的一个医生，那他过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悠闲，他的品味也是蛮高的，会 听那个很好听的音响， 那我们到他家啊，他就请我们啊来啊喝啤酒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是滴酒不沾的哈。那他啊，喝啤酒哈啊，叼着烟哈，这种东西对他来讲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啊高级人生的享受，听着那种美好的音响哈。因为我们是到处用诗歌步道嘛，那他又是非常喜欢古典音乐的。啊，那在他家来领受那个啊美好的古典音乐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，哎呀，当当当当，砰砰砰砰，哇，我们觉得他那个音响真的好啊。其实他也是要 present 他的音响多棒哈。哎，我们去了一下，后来也就没事了，我们就离开了，大概就这样了。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呢，啊，我在Virginia。读完书之后 读了一个那个电视编导以后回去回了台湾啊，回台湾侍奉之后，突然听到他这个人完全改变了。我们去参加一个医生的一个退休会，叫做陆家团契退休会哈。他竟然在那边分享什么呢？他放下医生的工作成为牧师了。他开始跟人家讲话，是一再的讲到说我们必须要认识耶稣，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了。他过去那些人生他发现他是浪费掉的，虽然很高雅哈，在这一个非常好的大都市里面有名望，但是他现在却成为一个牧师，把他的工作放下，他生命得到改变了。他自己出来建立教会啊，建立教会，然后呢怎么样的去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，领一些很多人信主，他生命改变了，因为他被神的圣灵所触摸到了，他重新的他自己的价值观完完全全的扭转了。以前跟我们谈音响，以前跟我们谈一些高贵有气质的一些生活品味，但是现在跟人谈耶稣基督，他开始建立教会，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了，他重生了，神的灵在他里面工作，没有不可能的事。当我们愿意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没有不可能的。人难道能够再从母腹里面生出来吗？回到母腹里面生出来吗？从肉身而言，的确不能，不能。但是耶稣基督是讲到第二次生，在人世间当中的第二次生，这个生就是属灵生命的生。这个生不是肉身的生，而是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来，灵来掌管我们，由圣灵来掌管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讲到进神的国跟见神的国，其实在重点不在于进或见，对不对？的确见重生可以见神的国，然后耶稣怎么说呢？水和圣灵生的怎么样？进神的国。见跟进绝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是同一个词，不是同一个词。但是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在什么？神的国，重点在神的国啊，这才是重点。其实重生是个途径，是个途径，能够见到神的国，对不对？孩子从母腹里面生出来的时候，他见到这个，眼睛一打开，见到这个世界了，他见到这个世界了。但是，他是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呢？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？不是，要等到18岁，他需要成长，需要成长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，是我们需要重生。当我们重生之后呢，我们可以见到神的国。然后呢，他又讲到要从水和圣灵生，而水和圣灵生是讲到一种方式，什么方式能够让你进神的国呢？什么方式能够让你拿到这个国籍？什么方式能够让你成为公民呢？耶稣基督他强调了，你需要有途径，但也需要有方式，这个方式就是水，用水生。用水生什么意思？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被洁净，水是具有洁净的功能，我们必须要洁净。那我们这个人怎么被洁净呢？不是光是用水来洗。有没有人 一年不洗澡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人一个月不洗澡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人一天不洗澡的？可能有哈，我有的时候也是有一天不洗澡哈，两天才洗一次。不过现在大部分都是啊，洗的比较多了哈。啊，我也曾经有过两个月不洗澡。以前住基隆啊，渔港啊，那个时候小时候天气冷哈，天冷梅雨啊，每天下雨哈，下的都是很小，然后呢，隔不久就下一下，然后呢，没什么晴天的时刻。哇，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啊，时候啊，能够不洗澡就不洗澡，因为天冷嘛，啊，天冷啊，然后呢，你觉得啊，洗澡很不舒服哈、啊，很不舒服，能够不洗澡就不洗澡。后来慢慢才发现，哎，洗澡很舒服哈、啊，可以把我们那些身体东西给洗除净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灵性需要洗澡的，我们灵性需要洗澡的。有人常说，你是不是需要洗澡？有人问格里汉说，难道我们要天天认罪吗？其实认罪是一个洗澡的工作，认罪是一个洗澡的工作，也就是当我们有一些过犯的时候，我们要在主面前认罪。当我们在主面前认罪的时候呢，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，把我们洗净，我们需要常常的认罪悔改。所以讲到水和圣灵圣，水生的就是你要必须要得到洁净，洁净的方法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洁净，我们想要做一些好的事来让自己得到一些净化，我们需要用一些修炼的方式让自己净化，这些东西是没有完全的功效的，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耶稣说你必须要从水来生，另外耶稣也说你必须要从灵而生，你要从灵而生。什么是从灵而生呢？也就是我们回到起初，神是个灵，神起初创造天地，神是个灵，然后呢，他创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我们需要回到这个源头，就是回到神自己，让神来掌权。我们要从说到从灵生，就是你把你的自己的主权交给神，交给这位主，让他来掌你的权，不是自己掌自己的权。的确我们可以想办法不靠别人，我们想办法靠自己，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不见得可靠，对不对？不见得可靠。老祖宗也有话说什么，出外要靠朋友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情也说到，就是如果靠自己的时候呢，会怎么样子？会让自己越来越自傲，越来越不可一世，越来越自我膨胀。除非愿意来依靠仰望神，依靠仰望神。尼哥底母他问了三个问题，问了这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是说，怎么有这事呢？怎么有重生呢？他不太相信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同样的也会有这样的感受，我怎样能够重生，而且会有这样的事情来发生？刚刚提到了，除非是我们回到主的面前，回到主的面前。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强调了一个律的问题。当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我说地上的事你还不相信，我怎能够说天上的事呢？其实这个地上的事，耶稣基督也很清楚的指明，不单单是我们所看到这些事情，所经历这些事情，重生就是地上的事，重生本身就是地上的事。除非我们被主的灵所掌管，我们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够经历天上的事。耶稣基督做见证，说到天国的道理。施洗约翰做见证，说看那神的羔羊。其他的被医治的，生命被改变的，也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主，就是那位弥赛亚。 除非我们能够明白这地上的事，除非我们能够经历重生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你经历过重生没有，也就是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，让神来掌管，把自己放下来遵从我们的主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神的灵会在工作，我们也会看见神的生命会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滋长，我们也会看到我们自己本身这个人被调整，本来追求世界，现在追求神，本来看任何事情都是负面的看法，做任何事情经历任何事情有很多的埋怨出来，但是当我们有主的生命的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掌管的交给神，我们愿意学习交托仰望，我们也看见我们经历到一些挫折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支取神的恩典，主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我们也知道不是我自己单独走这个人生，而是神牵着我们的手来走这个人生。尼哥底母他来夜访耶稣，跟耶稣对谈，尼哥底母他来求问耶稣，他来问耶稣三个问题，耶稣给他回答，或许不是直接的回答他想知道的，但是呢却回答了他必须知道的，也就是重生。尼哥底母可以靠他的学识，尼哥底母可以靠他的官做官的权利，尼哥底母也算是一个非常受人敬重的，他的名望他可以靠这些，但是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都不算什么，这些东西也不能够让他的生命得到改变。他来问耶稣，透过面对面，透过脑对脑，透过心对心，耶稣基督要他进入到灵对灵的对谈，也就是把自己交出来，自己的主权交出来，让神来掌管。除非这样，他才能够见神的国，他才能够进神的国。神的国所强调的是神的主权，他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心，掌管我们的主权。其实神的国还有另外一层意义，是讲到是我们与神有份，我们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是跟他有份的，我们是属乎他的，这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。在世上所拥有的这些都算不了什么，都不能够与神有份，除非我们回到主面前，除非我们经历重生，除非我们是借着水和圣灵而生。当尼哥底母问了耶稣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也看见，其实接下来圣经里面很少再出现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是有出现，如果你常读圣经的话，你应该知道他怎么去对待耶稣。虽然他继续回到公会里面做法利赛人，去诠释律法，去教导会众能够明白神的律法，但当耶稣基督被逼迫的时候呢，他曾经怎么待耶稣呢？在这里提到的就是当他们要逼迫耶稣找耶稣的茬的时候呢，尼哥底母站出来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他对律法的认识是更加的深刻的，律法不是来找茬的，律法不是来定神的先知的罪的，更不是来定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罪的。所以他提醒他们，因为那些人的眼睛 已经被蒙蔽了，他们被蒙蔽了，他们只看到谁威胁他们的权柄，他们就准备要对抗对方，击打对方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站起来说这话，当然一个人是很难敌众人的，可是他尽到这个责任，至少他对耶稣基督是保持这个非常高的善意，同时呢也在其中做扶持扶助的工作。另外一次的出现，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死了，尸体被拿下来，两个人，一个是约瑟啊，亚利马太人约瑟，另外一个就是他，想办法去安葬耶稣，想办法去安葬耶稣。同时在这里他这里讲到说他带着墨药跟沉香约有100斤，这是非常贵重的，我要花很多的钱才能够买这个墨药跟香料，同时是100斤。玛利亚怎么样？抹大拉玛利亚他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，那个真拿拿香膏是一年的工资。那这里讲到是100斤，那真拿拿香膏我们不晓得大概重量多大，那顶多是1斤吧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愿意为主付出，愿意为主摆上，他真的发现一件事情，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，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从水和灵所生的，就不能够进神的国，就不能够跟神有份。这是他领受到主的道之后，虽然没有记载 他说到底有没有重生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是心向着耶稣的，心向着耶稣的，愿意把他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东西拿出来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其他门徒在哪里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其他人在哪里？单单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做了这件事情，他能够对抗这些公会的人，这些法利赛人族群的人，他愿意这样子做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，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，然而他确实这样做了，可以不顾一切而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愿不愿意来访视耶稣？我们愿不愿意来求问耶稣？我们愿不愿意来好好的善待耶稣？做慕道友的，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。同样的，做基督徒也需要常常思考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访问过耶稣，我们也更需要去面对一件事，是不是我愿意好好的对待耶稣，把自己愿意放在祭坛上，愿意好好的为神与主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用这首歌来作为回应，如露切慕溪水。